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苏黑娘。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大会，塔利班和阿富汗前代表都要求代表阿富汗发言。联合国向塔利班卫生系统提供4500万美元。拜登在联大发言，强调不寻求与中国冷战。习近平在联大视频承诺将停止在外国兴建煤炭发电厂。美国国务院正计划扩大监视中国官员的人数，追踪北京在世界主要国家日益增长的足迹。立陶宛当局称，中国小米手机发现审查问题，要求国民丢弃。恒大地产声明，周四将部分偿还到期债务的利息。习近平强监管冲击多行业，刘鹤因滴滴出行必须做自我批评。英媒称，马克龙要把法国的常任理事国位置让给欧盟。法国总统府辟谣。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公布老挝北部蝙蝠冠状病毒可传人类的报告，开发鼻丝疫苗有望限制病毒的传播。为期一周的联合国年度大会昨天9月21日在纽约启动，塔利班和阿富汗前代表都要求代表阿富汗在联大发言。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塔利班外长穆塔奇在一封信中要求让塔利班代表阿富汗在联大发言，阿富汗前政府驻联合国大使也要求代表阿富汗在联大发言。据法新社21日报道，联合国尚未就此作出决定。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格里菲斯22日周三表示，联合国正在向阿富汗发放45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支持该国濒临崩溃的卫生系统。他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富汗的药品、医疗用品和燃料正在耗尽，冷链受到影响，不可或缺的卫生工作者没有得到薪酬。这位联合国副秘书长最近前往阿富汗，与塔利班官员举行了会谈。他说，今天周三发放的资金将发到世卫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并通过阿富汗和非政府组织维持医疗中心的运作，包括那些治疗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美国总统拜登昨天9月21日在联大的第一天发言表示，他不寻求与中国冷战。详情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演说时表示，美国反对强国支配弱国，但是不会寻求新冷战。中央社报道说，这话显然是指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拜登告诉各国领袖，就算我们在其他方面有严重的不同意见，美国仍然准备与愿意促进与追求和平解决共同挑战的任何国家合作。拜登虽然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为总辩论揭开序幕时，就呼吁美国和中国进行对话。他并且警告，世界日益陷于分裂。中央社报道说，拜登指出，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将展开持续外交努力的新时代。美国仍然会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动用武力，但是军事力量必须是最后的手段。拜登也表示，美国将加倍对气候融资的贡献，使美国在这方面能够领导大家。他会为达成这个目标和美国国会合作。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拜登9月21日在联大发言之后，中国公布了习近平的视频发言。法新社发自联合国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在联合国大会表示，北京将停止在国外兴建燃煤电厂，但习近平主席没有说明时间表。 该报道说，在第26届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开始前几周，习近平在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声明当中加入了他的声音。世界资源研究所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国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在其他国家兴建燃煤发电厂，包括在印尼、越南和孟加拉。这些项目是习近平的庞大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芒福德说，虽然逐步取消在海外兴建燃煤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国境内仍然存在着雄心勃勃的煤炭发电措施。之前拜登宣布，美国将把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援助增加一倍。据专家称，这一承诺每年大约为110亿美元。有消息显示，美国国务院正计划扩大专门监测中国的官员人数，以追踪北京在世界主要国家日益增长的足迹。这些变化可能包括增加20到30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增加区域中国观察官员的人数。这是特朗普政府时期首次设立的一类官员。在美国国务院区域观察局的领导下，跟踪北京在世界各地的活动。立陶宛国家网络安全机构表示，在欧洲销售的小米旗舰手机可以检测和审查词汇。该机构的报告补充说，小米 10T5G 手机软件中的功能在该地区已经被关闭，但是可以被远程激活。据南华早报今天报道，立陶宛国营网络安全机构周二表示，中国智能手机巨头小米公司在欧洲销售的旗舰手机具有检测和审查自由西藏、台湾独立万岁或民主运动等词汇的内置功能。该消息称，小米手机的系统应用包括默认和互联网浏览器可以审查的术语清单目前包括449个中文术语，并且还在不停的更新。立陶宛国家网络中心的报告还说，小米手机正在向新加坡的一个服务器发送加密手机使用数据。报告说，中国华为的 P45G 手机也发现了安全漏洞，但另一家中国制造商 OnePlus 的手机却没有发现。恒大地产声明周四将部分偿还到期的债务利息，详情请听林兰的介绍。
周三，恒大集团在一份公告中称，已和债权持有人就其一小部分债务达成协议，将为2025年9月到期的票面利率为 5.80% 的债券支付人民币 2.32 亿元和3050万欧元的利息。声明说，在周三之前购买并持有这些债券的人有权获得利息支付。法新社报道指，恒大债务总额巨大，距离摆脱困境尚远。恒大周三的声明只限于中国国内的债券市场，对于其他到期的国际债券，恒大尚未具体说明将计划如何处理。法新社引述新加坡投资公司专家分析指，宣布部分还款对恒大会有所帮助，他希望因此能稍微减弱市场的波动和下跌，但要使得市场真正恢复信心，仍需看恒大重组的前景。中国官方迄今尚未就背负2600亿欧元债务而面临破产风险的恒大是否出手表态。恒大上周宣布已聘请财务顾问，被指可能向重组又迈进了一步。法新社引述中国官媒周二的报道，恒大董事长许家印在中秋至集团员工的信中说，恒大一定可以走出至暗时刻，全面复产复工。他说，恒大将实现保交楼重大目标，向购房者、投资者、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做出交代，但他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实现细节。周三，金融市场并未受到恒大宣布支付利息的安抚。深圳和上海股市在因中秋假期休市四天之后，周三开始后继续下跌。欧洲股市在周二逼势反弹，华尔街股市则以分散收场，道琼斯指数下跌了 0.15%。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习近平的强监管政策冲击着中国多个行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因未能阻止滴滴出行赴美上市，必须做自我批评。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自去年年底以来，以反垄断为名，对包括网络巨头、补教行业、娱乐圈和房地产业在内的多个行业加强监督，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引起各界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一系列的强监管措施是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直接主导，而非如往常一样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负责具体细节。据指出，一个直接向习近平报告的中共中央办公室向各部委发出指令协调政策。报道说，由于未能阻止滴滴出行在六月赴美首次公开募股，刘鹤必须在党内提出自我批评。据报道，其实中央各部委当时对滴滴出行赴美上市意见不一，国家网信办持反对意见，但交通运输等部门则同意。习近平上台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民主生活会上，恢复了这一毛泽东时代盛行的自我批评。报道认为，习近平发起强监管风暴的目标不只是为了反垄断，习近平试图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回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愿景。但报道援引一名参与决策的官员表示，发起强监管也是为习近平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寻求第三任提供正当性，习可以借此展示自己在为人民做大事。滴滴出行有中国优步之称，是中国最大的网约轿车集团，目前正面临严厉审查。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称，滴滴出行创办人兼营运长柳青最近告诉关系密切的同事自己有意辞职。消息人士表示，43岁的柳青告诉同事，预料政府当局最后会接管滴滴出行，并指派新的管理阶层。但消息来源不能确定柳青是否已经正式递交了辞职信。
以上是安德烈的介绍。英国媒体称，马克龙要把法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让给欧盟，法国总统府辟谣。详情请听倪楠的介绍。
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这篇文章，正值伦敦、华盛顿、巴黎陷入了外交危机。该文写道，如果布鲁塞尔支持其军事计划，马克龙愿意向欧盟奉上法国的安理会位置，引述的是法国总统的一位近前盟友。文中指出，澳大利亚退出了与法国的450亿英镑潜艇合同之后，转而与英美签署了安全协议，因此巴黎方面正在带头推动更加紧密的欧盟军事一体化进程。传统的欧盟常备军仍然遥不可及，而默克尔即将退出政治舞台，马克龙跃跃欲试，准备成为欧盟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并决意为此奠定基础。每日电讯报继续写道，在美军撤出阿富汗，欧盟考虑打造5000人快速反应部队的时候，法国是英国脱欧之后唯一一个在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欧盟成员国，而欧盟本身则只有观察员的地位。法国要求德意、西班牙等国家增加军费的呼声引来了柏林包括默克尔和舒尔茨的回应，称巴黎可以将联合国的席位给布鲁塞尔使用，但一直被法国拒绝。该文随后指出，如果让步能够让欧盟在外交政策和共同防御领域统一发声的话，马克龙愿意探讨法国的联合国席位分享计划。被问及具体细节，埃利社工称无可奉告。每日电讯报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都希望欧盟成员国失去欧盟外交政策否决权，以人口加权投票来取代全体一致投票，这势必让巴黎和柏林的影响力扩大，同时也招致了部分成员国的反对。该报引述英国保守党议员鲍勃·希利的观点，称欧盟军队若破坏北约或导致欧美分离，这将会是欧洲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犯下的最为危险的自残行为。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法新社巴黎站称，埃利社工对法国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让给欧盟的消息进行严正辟谣，指出这个席位属于法国，也将继续属于法国，称主权完整的法国与欧盟进行着必要的协调工作。由于马克龙本人尚未公开辟谣，其他党派政要借机纷纷发声，及左派的梅朗雄发推称马克龙需要紧急辟谣，法国永远都不可能出任安理会席位，谁让这种危机出现谁就是叛徒。极右翼的勒庞也发推称，如果这一消息是确切的，这就是对法国的背叛，如果这消息不是真的，那么马克龙就需要辟谣并且要快。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公布一份在老挝北部蝙蝠冠状病毒可传染人类的报告。这份工作报告的结论自今天周三起在科学平台研究广场上免费提供，但仍然必须经过同行的评议才能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另外，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和图尔大学在九月初为一种通过鼻饲给药的冠状病毒疫苗申请了专利。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接下来请听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周二开幕的第76届联大会议上表达了对世界正在向对立两极分裂的担忧，未点名针对中美两国，将这一前景堪称比冷战时期更糟。而拜登和习近平的各自联大发言显示都有意回应缓和这一担忧，拜登强调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习近平则重申多边主义，主张对话与合作的必要，双方都做出气候承诺，受到普遍欢迎。拜登在他这一首次在联大的演说中承诺美国会推展积极外交，而非寻求一个新冷战的局势。他强调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是该国的最终工具而非首要工具。他坦言在气候、疫情、朝鲜、半岛无核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没有中美两个大国的协调合作是不可能找到出路。但他同样也警告美国不会允许一个小国被入侵。他的这一表述被解读为针对台湾。拜登联大演讲几小时后，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的演讲，和去年的讲话一样，习近平继续表现坚定的多边主义姿态，强调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尽管程度有所克制，但习近平仍然针对美国称民主并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本台驻纽约法语特约记者的报道指，美中两国领导人的发言都显示试图对双方紧张持续担忧的安抚。拜登讲话中甚至提到说，中国有权取代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双方的这一表示对于两国关系现状影响不大。两位领导人都提出了各自的气候目标，受到欢迎。习近平承诺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的煤电项目，此举旨在增强北京在气候议题上的信誉，提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地位。而拜登则表示，美国将在2024年前成倍增加协助开发中国家对抗气候变化的资金，每年资助会增加至114亿美元。两位领导人的表示获得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立即赞扬，他说欢迎今天双方的表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使得联合国气候大会取得成功。就中国停止境外建设新的燃煤电厂，习近平在联大讲话中没有具体说明实施的时间表。法新社报道说，韩国和日本最近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报道引述世界资源研究所海伦·芒特福德的一份声明说，这是远离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化石燃料的历史性转折点。声明说，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其他国家的燃煤电厂共同资有数十亿美元，尤其是在其“一带一路”项目国家如印尼、越南或孟加拉国等。据报道，在境内，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全球之首，截止到目前，是最大的产煤国，也是最大的国外燃煤电厂的融资国，计划建设的煤电规模高达40几瓦。但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出现了某些转变迹象。今年前六个月，它没有为“一带一路”新煤炭项目提供资金，这是数年来的首次。中国的煤炭项目在孟加拉国、肯尼亚和越南等国面临相当大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公民社会团体。世界资源研究所表示，逐步放弃境外煤炭融资非常重要，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国免于在其境内采取雄心减排措施。报道说，习近平联大讲话没有提及中国国内的燃煤电厂，而中国正在境内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一批燃煤电厂，中国大部分的电力仍然来自于煤炭。 报道说，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9月初访问中国期间，就要求中国官员停止这些项目的建设，包括其在国内的项目。在美国一方，拜登在联大的讲话也提出新的承诺，表示将与国会合作，确保实现将美国资金翻番，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他说，在我们的努力下，加上私营及其他捐助者的资金增加，我们将能够实现筹集1000亿美元的目标。报道说，发达国家确实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承诺，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每年为这一援助资金筹集1000亿美元。但毫无疑问，这一在11月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焦点之一的融资计划已经落伍。该议题受到贫穷国家的批评，往往是气候变化首要受害者的国家谴责富裕国家们缺乏团结，而这正是造成气候变化持续的主要原因。据经合组织上周的宣布，这一南北援助项目在2019年的规模总计796亿美元，仅比2018年增长了 2%。 相关科学联盟的专家周二回应说，美国总统的宣布令人欢迎，这也是美国终于认真对待其气候责任的迹象。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2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解放报突出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的首次联大发言，阐述的美国战略转向。费加罗报梳理连日来令法国朝野愤怒难平的潜水艇风波的内幕。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聚焦法国政府今天开始讨论的关于如何改善年长者临终陪伴的方案。距离法国新一届总统选举只剩7个月的时间，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总结马克龙本届任期财政和就业政策成败。法共人道报则集中揭露马克龙任期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关于中国，回声报和十字架报均刊登文章报道恒大集团濒临破产引发的关注。回声报观点版也发表文章评论中国政府近期新举措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这篇文章从政府严格限制未成年人上网游戏时间的措施入手，结合整治有偿补课补习班、习思想纳入小学课程以及对科技龙头企业等收紧管制等措施，总结指出，当局的目的是避免出现国中之国，同时减少家庭的教育开支，鼓励生育。因为除了大饥荒时期之外，中国的生育率从未如此之低。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些措施有效，中国人的学而优则仕思维以及对考试的热衷根深蒂固。如今竞争自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中国儿童的上课及作业时间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的2倍。这篇文章也指出，1990年上没有大学能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如今有6所高等学府跻身其中。中国每年培养出的工程师比34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总和还多。但是文章指出，这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也有破坏性的后果，大部分考试都是选择题形式，这些都无助于培养革新、想象力、批评精神。而新课本更不会改变这种模式，2亿学生如今需要按照习思想塑造自己的思想。中国正全面收紧意识形态，大学教师被收回护照，在社会科学领域，教师不再允许使用外国教材。文章就此写道，中国是否正开始一个新的黑夜？中国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因巨额债务可能濒临破产，引发全球关注。回声报发表文章梳理恒大破产不会像2008年的雷曼兄弟集团那样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的5个理由。一是恒大集团债务大约一半来自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而整体而言，中国的银行业有能力消化违约带来的冲击。二是恒大破产对债权投资人的影响有限。三是不会在房地产引发股牌效应，因为目前仅有几家地产企业越过了政府制定的3条红线。 第四是北京当局很清楚恒大集团可能的系统性危险。兴业银行专家向回声报记者表示，恒大集团虽然有系统性重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的决策者有决心也有能力和办法防止金融市场崩盘。这篇文章列出的第五个理由是，如果恒大债券违约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中央银行会及时投入足够数量的流动性，也会推动大银行向小银行输送流动性。人道报的相关报道也认为，恒大破产引发雷曼兄弟集团那样的金融危机可能性不大，最终的解决方案在中国政府手中。但报道指出，北京当局进退两难，出手拯救恒大会令其他大型企业对自己的债务不负责任，但是听任恒大破产可能带来的社会及经济风险又太大。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四年前签署的巨额潜水艇订单，连日来引发法国朝野愤怒。费加罗报梳理事件经过指出，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去年三月开始游说英国首相约翰逊，随后又说服美国总统组建一个三方联盟，将法国排斥在外。整个酝酿过程18个月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今年6月在英国七国峰会期间最后敲定。法国有所听闻，曾提议向澳洲改售核潜艇，但莫里森对此不作回应，也对秘密结盟的努力闭口不谈。费加罗报的报道称，这一项此前被称作是世纪合同的突变是世纪背叛，认为是法国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外交骗局之一。事件起始于2020年3月，文章引述外交途径消息指出，中国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的表现不断助长澳大利亚的不安，澳大利亚感觉正陷入围城之困。莫里森于是提出了此前在澳大利亚被视为禁区的问题，为什么不配备核潜艇呢？莫里森开始联系英国首相约翰逊，探讨购买美国核潜艇的可能性。英国脱欧在即的约翰逊从中看到了在印太地区网开一面的可能性，亲自参与推动。2021年6月的七国峰会上，约翰逊与马克龙围绕英国脱欧讨价还价之际，其实早已另有所想，承诺美国将修复特朗普时代受到破坏的盟友关系，并与马克龙热情握手的拜登也是一样。英美澳三国领导人在七国峰会之余远离媒体关注，秘密商谈三边安全及防务同盟奥库斯。报道指出，从始至终的18个月间，英美澳三国尽一切努力对法国方面保密。文章引述一位消息人士指出，一个国家根据本国利益终止一项承诺无可厚非，但一个盟友尽一切努力欺骗我们改与他国签署合同则是另外一回事。文章指出，正是这种来自一个盟友的做法令法国高层难掩愤怒。费加罗报的报道称，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是法国最糟糕的盟友。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请听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领导人9月15日宣布三国建立名为奥库斯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宣布美英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其首艘核动力潜艇，此举挫败了法国与澳大利亚此前签署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一项常规潜艇协定，而日本则体现出赞成奥库斯成立和美英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其首艘核动力潜艇的态度。日本外相茂木敏充9月17日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和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分别举行了电话会谈，对美英澳三国建立新的安全框架，奥库斯表示欢迎，茂木给予肯定称，有助于加强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参与。 茂木在与英国外相特拉斯通话时还提到了英国皇家海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首次在日本靠港，并确认将进一步推动日英安全合作。关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新安全框架，奥库斯日本政府消息人士17日表示，澳大利亚拥有与美国和英国技术合作的核动力潜艇后，行动范围将扩展到东海和日本周围。他说，如果扩展到该水域，日本将有更多的联合行动空间。他说，日本也将从中受惠。澳大利亚宪法一直将无核化视为重要国策之一，不仅民用设施，在军事领域也一直不推动任何核动力的发展，也没有核动力舰艇维修设施和核燃料生产与销毁企业。但是澳大利亚这次突然宣布将在美英协助下建造澳大利亚首艘核动力潜艇，也似乎给日本带来一线希望。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建立新的安全保障框架。奥库斯在无核武器国家中导入核动力潜艇，体现了美国拜登政府急于强化对华包围网的态度。美国打破二战之后，只与英国分享最先进战略军工能力的先例，吸收澳大利亚进入美英核动力武器团队，今后也可能把日本网罗在内。目前中国有现役核潜艇共27艘，其中战略核潜艇22艘，战术核潜艇5艘。日本认为，如果不依靠美国等多国的协助，无法和近在咫尺的中国抗衡。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新闻内容提要。塔利班和阿富汗前代表都要求代表阿富汗在联大发言，联合国向阿富汗卫生系统提供4500万美元。拜登在联大发言强调不寻求与中国冷战，习近平联大视频承诺将停止在外国建煤炭发电厂，美国国务院计划增加官员追踪北京在世界主要国家日益增长的足迹，立陶宛当局称中国小米手机发现审查问题，要求国民丢弃，恒大地产声明周四将部分偿还到期的债务利息，习近平强监管冲击多行业，刘鹤英滴滴出行必须做自我批评，英媒称马克龙要把法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位置让给欧盟，法国总统府辟谣，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公布老挝北部蝙蝠冠状病毒可传人报告，法国开发鼻腔疫苗提交专利有望限制病毒的传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重播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联合国表示，他不寻求与中国进行新冷战。面对盟邦欧盟因核潜艇事件引发的愤怒和疑惑，拜登重申崇尚外交和奉行多边主义。拜登发言当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也做视讯发言。法新社预料美中领袖将隔空对决，强调这一对决是在大西洋两岸出现的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后者指的是核潜艇危机，澳大利亚放弃购买法国潜水艇，转而购买美国核潜艇，从而与美国、英国在南中国海地区联合对抗中国订立了强硬同盟，但这一同盟却是以牺牲法国利益为代价的，法国怒指美国背后捅刀， 欧盟一致力挺法国。欧洲舆论认为打着美国回来了旗号的拜登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与鼓吹美国优先的前任特朗普所差无几。星期二，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拜登首次亲临现场。他一方面需要向盟邦澄清立场，表明他领导的美国重视多边主义，重视联合盟邦，另一方面需要给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下定义，需要对联大秘书长要求美中对话的呼吁做出回应。因此，拜登明确表示，他不寻求与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拜登说，我们不需要一场把世界分裂成将死的几大阵营的新冷战。但是，拜登的意思接下来表达得清楚无疑，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冷战，但是美国将不会放松与中国竞争，甚至激烈竞争。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试图给美国与中国的对抗赋予一种新的解释，一方面表明这一对抗不同于冷战，一方面表明将与中国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拜登接下来的一段话不仅向中国表明这将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价值之战，而且美国将为此寻求最大范围的结盟，用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武力，我们将保卫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朋友，我们反对那些试图极强凌弱的国家。拜登在这里不点名地抬出了北京。预估中美领袖将利用联合国大会对抗，联大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拜登习近平发言前预先发出警告，美中应展开对话，互相理解，避免一场类似新冷战一般的全球性危机。北京方面也反对把中美对抗描述为美苏那样的冷战，这是两强的唯一相同点。除此而外，中美对抗越来越严重。今年的联大会议对拜登而言，在多边主义的庙堂发表演说，正好是展示美国重返世界，美国是盟邦值得信赖的朋友的绝佳机会。拜登不点名解释了美中为何对抗之后表示，在其执政的八个多月，他的优先的使命是重建联盟，激活多边合作框架，恢复美国在世界繁荣和安全方面的领袖作用。拜登还提及美国将双倍投入对抗气候转暖。总之，拜登承诺在阿富汗战争终结之后，他将开辟外交纪元。他承诺美国只在最后时刻才会动用武力。拜登有关美国重返世界以及多边主义的讲话很动听，但是在混沌中结束的阿富汗战争以及美国引发的与法国的核潜艇危机严重模糊了他所传达的信息。法国对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三方9月15号宣布的对抗北京的盟约至今怒火难消，这一盟约形同在大西洋两岸关系撒了一把火药，因为这一盟约是以牺牲法澳潜水艇巨额合同作为代价的。出席联大会议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纽约继续揭露美国做法粗暴，破坏了盟邦互相之间的信任。欧洲联盟展现团结一致支持法国，法国似乎还不准备翻过这一页。拜登提出与美国总统马克龙对话，巴黎方面表示预计本周进行的这场通话将不会是和解，而是巴黎要求华盛顿澄清。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艺。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与权力动力学。中国北京大学教授吴增定对斯宾诺莎从形而上学来理解的权力论做了解读。他认为斯宾诺莎试图通过一种理性的沉思，也就是对于上帝的理智之爱，来超越人类政治世界的权力游戏。今天我们就向听众朋友们介绍吴增定的观点，原文发表在《权力的游戏》中。吴增定说，就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马基雅维里是一方面为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另外一方面 也被资产阶级所警惕、敌视，甚至抛弃。从前一方面说，马基雅维里揭穿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虚伪面纱，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政治世界。但是当现代资产阶级崛起之后，他们需要掩盖和粉饰自己获取和维持统治权力的政治原始积累过程。他们发现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对他们非但不再有帮助，反而有很大的危害，因为它同样会被人们当成一种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尖锐武器。现代资产阶级显然更需要一种和平和理性的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种马基雅维里的权力学说。在这种情况下，霍布斯、洛克和普芬多夫等17世纪哲学家和自然法及社会契约思想就成为对资产阶级最有用的意识形态。那么斯宾诺莎是不是能够被看成17世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中的一员呢？作为马基雅维里的后继者之一，斯宾诺莎对于权力的看法也受到了前者的深刻影响，只不过斯宾诺莎首先是在形而上学，而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来理解权力。对他来说，权力首先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而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换句话说，权力的游戏并不仅仅发生于人类的政治世界，而是构成了作为一切存在者整体的自然世界的本质规定。那么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为什么是一个关于权力或者力量的动力学体系呢？答案是这样的，他通过对于笛卡尔的上帝存在的证明的改造，将权力或者力量这一概念引入了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他认为说某物存在就等于说它能够存在，或者说它具有存在的能力、力量或权力。上帝之所以必然存在，是因为它拥有无限的权力，它不可能不存在。在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中，上帝不仅等同于自然，而且完全的被去目的论化了。那么按照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规定，上帝或自然作为唯一实体，意味着无限的权力，因此必须存在。也就是说，他不需要追求自己的存在，否则这将导致自相矛盾。可是除了实体之外，样态或者准确地说有限样态并非必然存在，因为他的权力是有限的，必然受其他的样态以及实体所影响。正是在这里，斯宾诺莎引入了一个与权力密切相关并且一样重要的概念，自我保存的努力，并且将自我保存的努力视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限样态的现实本质。而有限样态本身不是实体，没有无限的权力，因此它就既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会尽最大努力去获得权力，以维持自身的存在。斯宾诺莎甚至将有限样态或万物获得力量以维持自身存在的努力称为一种自然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斯宾诺莎尽管使用了近代自然法的术语，将有限样态或者万物的自我保存的努力称为自然权力，但是他并没有将自然权力局限于人类世界，因为除人之外的自然万物，哪怕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也是要尽可能的获得权力或力量以维持自己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人同其他的自然万物是完全一样的。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论是在人类世界还是整个自然世界中的万物，作为无限实体的有限样态，都是要竭尽全力地追求权力，以维持自己的存在。如果说马基雅维里仅仅将人类的政治世界看作是一场关于获取与维持的权力的游戏，那么斯宾诺莎 则把它拓展到了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世界。斯宾诺莎虽然将自我保存的努力视为一种自然权利，但是他所说的权利并没有任何道德的规范性含义，而是与权利完全相同。权利就是利益的利，权利的范围与权力、力量的力，他们是等值的。有多少有力量的权力，就有多少有利益的权力，反之也亦然。对于包括人在内的任何有限样态来说，追求超出自己权力或者力量限度的权力、利益是无意义的。同样的道理，尽管斯宾诺莎也提到了自然法，但是他的自然法并没有霍布斯、洛克和普芬多夫等哲学家所赋予他的道德规范性含义。在斯宾诺莎看来，所谓自然法并不是一种关于人应该怎么做、什么是善之类的永恒道德法则，而是自然世界的纯粹力量运动或者权力的游戏的因果法则。基于这一根本前提，斯宾诺莎同马基雅维里一样，也将人的自然状态看作是一个永恒的权力游戏。人所有活动，无论是就它作为身体，还是作为心灵，都要竭尽全力地获得权力，以维持它自身的存在。斯宾诺莎进一步指出，自我保存的努力是人最基本的激情，它根据不同的语境，也可以被叫做意志、冲动、欲望等等。当一个人追求权力的努力或欲望得到了满足，这就是爱或快乐。如果不是这样，当一个人追求权力的努力或欲望受到了障碍，这就是恨或痛苦。所有其他的复杂感情，比方说希望、恐惧、嫉妒、悔恨等，都是欲望、爱、恨这三种情感的变种，并且都可以追溯到人为维持它存在而追求权力的努力。不仅如此，斯宾诺莎甚至将善和恶的道德规范也追溯到努力以及爱和恨的情感。在他看来，善的本质就是人的努力和欲望得到了满足，也就是说，善等于爱或快乐。相应的，恶的本质就是人的努力或欲望受到了阻碍，所以恶就等于恨或痛苦。对于任何事物，并不是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欲求它，因为我们以为它是好的，而是正好相反，我们判定了某种东西是好的，因为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欲求它。由此可知，斯宾诺莎的确是将善恶完全主观化、功利化和相对化了。在他看来，这就是人的自然状态。所谓自然状态，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善恶道德标准，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努力或欲望为标准来判断善恶，追求自己的权利或利益。在自然的状态下，无所谓人人共同一致承认的善或恶，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人都各自寻求自己的利益，只依照自己的意思，纯粹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去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除了服从自己以外，并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服从任何别人，这就是自然状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今天和您介绍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与权力动力学，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化遗产，我是倪楠，一起来聚焦36年前的今天，巴黎新桥披上了沙漠金沙。1985年的9月22日，古老的巴黎新桥由超过4万平方米的聚酯纤维织料包裹，披上了沙漠金色砂岩的颗粒感和柔光。随着日头和月亮的旋转，天光变幻，这金沙颜色也跟着出现了千万种不同的美。巴黎新桥包裹计划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36年整，其作者保加利亚人克里斯托·雅瓦乔夫和法国伴侣让·克劳德也均已此事，两人没有能够在生前亲眼见证问世的作品包裹凯旋门计划，则正在此时此刻通过所有倾慕者的溢美之词、反对者们的攻击和指责，以及不屑一顾者们的评论，向世界证明他们从没有离去过。巴黎新桥始建于16世纪的亨利三世时期，建成于17世纪初，名为新桥，是因为它当时是第一个骑上无居民居所、第一个有保护行人不受马蹄溅起的泥水的人行道、第一个完整横跨塞纳河、连接左岸、右岸与西奈岛最西端的石桥。新桥在1889年被列为了法国历史保护文物，1991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如今它是巴黎现存最古老的桥，也是第三长的桥，长238米，内有建造初期遗留下来的地窖和地下通道。随后流动商人们纷纷进驻新桥，有为狗提供剃毛服务的，有提供遮阳伞租赁服务的，还有旧书摊位。直到1854年左右，地窖被封起，最后一批商店也消失了。新桥还是1910年塞纳河洪水的见证物，现今仍能看到当年的水位线。那是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也是1658年以来塞纳河最为严重的一次灾难。位于左岸的国民议会开会时，议员们不得不坐船前往。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从18世纪盛大开张的沙玛丽丹百货大楼到亨利四世骑马雕像被立起，巴黎新桥的300多个牧野神灵怪面雕饰默默保护着两岸的居民和过往的行人车辆免受恶灵侵扰。1926年巴黎7号地铁线延长工程，新桥地铁站正式开通。2002年时任法国经济部长洛朗·法比尤斯为新桥换上了象征欧盟的蓝色，诞生之后的第三年，法国在那一晚上庆祝欧元正式开始流通。对待这样一个历史感丰厚饱满的古迹，过往的众多建筑家和艺术家只是为其稍稍修饰、略添或者略减，从没有过更天换地般的大手笔。但克里斯托和让·克劳德在不花费法国纳税人一分一厘的情况下，让巴黎新桥大变身。他们起初选择了亚历山大三世桥，但随后却觉得新桥更加具有历史感，更在巴黎市中心，更与艺术史相连。历经法式行政程序的速度，新桥包裹计划终于得到了时任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时任巴黎市长雅克·辛拉克、城建部、交通部、巴黎河流交通局等等的同意。12名工程师和300名专业人员让新桥穿上了12吨重的钢缆条和4万平方米的织料，蛙人们跳进塞纳河，用绳索紧固住下垂的织料，再往上扬起。阿尔卑斯的高山向导们接住、打结、扎紧，巴黎的专业工匠们负责监工，在看热闹的人群和被吵醒的酒鬼之间穿梭着、忙碌着。河里的驳船放慢了速度，时间似乎也慢了下来。14天当中，新桥又更新了。14天之后，它重新回到了自己本身的样子。虽然这一展品是暂时的、可逆的，但被包裹新桥计划吸引的人们，在金沙颜色织料撤掉之后，再看新桥的目光开始变得不同。以往没有仔细关注过新桥的人们，也因此产生了去了解它的兴趣。好了，以上是今天的文化遗产，由倪楠为您编播，一起来关注了36年前的今天，巴黎新桥披上了沙漠金沙。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cn.rfi.fr。 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 冒号双斜线 cn.rfi.fr， 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届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技术收听。最后呢，我们在这里将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巴格利乌巴黑》第21课。本次播音也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我们祝亚洲的朋友们晚安。
Parlez-vous Paris ?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
Ça va ? La tête tournait pas trop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Bon, j'aime bien Paris, c'est une ville magnifique. Je me demande pourquoi les Français aimentAutant que ça, les papier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et pourquoi ils n'arrivent pas à se moderniser.
Louise 是来自智利的国际公共管理系研究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对繁文缛节的行政手续难以割舍。
Bonjour.
Bonjour.
Ça va, Louise?
Oui, ça va très bien.
假如有什么地方充斥着各种表格、纸张、信封，那肯定是邮局。此刻，我们就站在巴黎七区的邮局柜台前。
Monsieur, bonjour.
Bonjour, je suis Louis.
Enchanté.
Madame Yamina Chinoun 是这里的经理。
Quels sont les services que vous proposez ici ?
Alors les services, ça va être de l'envoi de marchandises, de documents, des beaux timbres. Après, il y a tout un côté banque,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Il y a un côté aussi gestionnaire professionnel, soit pour le côté courrier, soit pour le côté financier.
这里提供多样性的服务，包括信函邮寄业务 le service courrier, 金融服务 les services financiers, 和物流业务 les services pro.
Et puis, la chance que vous avez sur ce bureau, c'est que vous avez des écrans tactiles et vous pouvez aussi faire vos recherches via ces écrans.
这里你也可以使用触摸屏 des écrans tactiles 给邮件称重，然后贴邮票。
Bon, j'étais très étonné en arrivant en France parce que chez moi, on ne va pas à la poste, tout simplement.
D'accord.
On fait tout par...
Internet ?
Par Internet,
D'accord.、
Oui.
真的吗？在智利，邮政服务已经完全数码化，在网上完成，不用到邮局排队了。
Et donc, pourquoi vous croyez qu'en France il y a encore cette tradition du papier de la poste à l'ancienne ?
Alors c'est vrai que l'internet c'est bien hein, parce que on peut faire plein de choses en immédiat et d'ailleurs on fait ces services-là par internet.
当然，在法国很多业务也可以上网完成，你甚至可以上网订购一张用自己头像制作的邮票。
Après, c'est plus sympathique d'avoir une personne devant soi et à travers quelques questions pour savoir où est-ce que vous vouliez envoyer votre courrier, sous combien de temps il faut que ça arrive, est-ce qu'il y a une valeur. On a besoin non pas d'un écran, mais d'une personne qui vous accueillera avec son plus grand sourire et vous donner le meilleur conseil.
Yamina 坚信电脑不能代替全部，有时顾客还是需要一个活人在身边提供咨询。大厅里的顾客开始多起来了。这位先生是来买精美邮票的。那位职工正在给顾客解释如何使用触屏机。还有一位顾客正在询问有关手机业务。这里的顾客看上去对窗口的服务相当满意，不过路易斯还是认为亲自跑趟邮局是浪费时间。
Oui, mais par rapport à l'usage de la poste en général, est-ce que vous croyez que ça va commencer à disparaître un peu avec la numérisation ?
Alors, il y a certains services, effectivement, puisque maintenant on peut faire la lettre commandée aussi sur Internet. Le courrier en lui-même où tu envoies un mail et ça y est, ça part. Mais il y a d'autres choses. c'est quand même plus agréable de recevoir aussi une vraie carte postale. Enfin, ça dépend de chacun. Ouais. Et le bureau de poste, il est aussi là pour répondre aux besoins de chacun, aux envies de chacun. Ouais. Voilà.
当然了，电子邮件肯定比邮政信件速度快，但能收到一张明信片仍然是很多人的乐事。
Mais par exemple, j'ai déménagé, j'ai informé à ma banque que j'avais déménagé. Ils m'ont dit, ah non, mais non, vous ne m'informez pas par téléphone. Vous devez m'envoyer une lettre signée par la poste.
Oui, c'est normal. En termes de sécurité.
En France,
ouais, enfin, pour nous, c'est normal.
Mais pour moi, c'est très bizarre.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zarre.
应该说，寄挂号信 la lettre recommandé 是法国人的癖好。路易斯搞不懂为什么换个地址一定要用挂号信通知邮局。
Et alors,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
Plein de choses.
Ok.
Suivant ce que vous avez besoin, on vous trouve le bon produit en face. Venez.
Yamina 将请她的一位同事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国邮政推出的一些新邮寄业务 l'envoi des courriers.
Je vous demande deux petites secondes, je vais le chercher.
Merci.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RFI